失踪十几日之后，栗战书终于现身。洪慧敏生日派对是香港鸿门宴，可能同特首选战有关。天津爆疫之前，大量人员涌入北京， Omicron 攻陷中国六省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12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来中共常委人大委员长栗战书的下落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在1月11号失踪十几日的栗战书突然现身。据党媒新华社报道，1月11号上午，中共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中共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开班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以及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开班仪式。会议上面，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表了所谓的重要讲话。在去年12月31号，栗战书罕见缺席中共政协查话会，引发各界关注。此后又连续几日冇露面，更加是引起外界对他仕途前景命运的揣测。香港政府因为变种病毒 Omicron 肆虐，收紧防疫措施之际，突然间爆出大概200人出席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民的生日派对。出现感染个案，几十名高官以及议员被强制检测隔离。民间戏称为鸿门宴，更加触发一场涉及特首选举的政治风波。这场鸿门宴除了搞成国际防疫笑话之外，很多香港人不清楚这位寿星公洪慧民的来历。传媒介绍他是港区人大代表、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曾经任海南省政协港澳委员的香港传记作家韩山碧说，洪慧民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没有强硬的政治或者商业背景。原来以为洪慧民有国安背景，其实只是一个混混。他引用一名前凤凰卫视记者对洪慧民的描述话，他六年几之前访问过洪慧民，他是这样讲洪慧民的德性的。真是不知道这种烂仔怎样一步一步行到今日的。六年前见他什么都不是，第一眼就不喜欢，油嘴滑舌，一副投机嘴脸。是臭味相投定是怎样，竟然成为了全国港区人大代表和前海联络官。他加个括弧，这个是一个什么有实质意义的职务，他以为他是哪个。招摇办生日派对闯大祸了，应该撤销他的职务。另外，网传北京有权威人士泄密，有人雄心壮志想参选下届特首，以酒林肉宴向北京展示实力，所以会有咁多高官出席派对显示自己嘅实力。不料人算不如天算，长期扮演北京放风角色嘅香港01亦都发文话，有建制派认为鸿门宴证明咗洪慧民喺政圈嘅号召力甚强。戏言会不会有机会选特首？不过香港01又话，鸿门宴引起的政治余波未完，有接近政府的消息人士透露，特首林郑月娥得知这件事之后震怒，因为事件直接损害特首政府管治威信，也都担心事件会影响他连任的行程。韩山碧也都说，发生鸿门宴之后，不单止香港建制派媒体，连大陆的红二代媒体也都在这里批评洪慧敏。连日来，中国大陆多个省市陆续被 Omicron 变异毒株攻陷，继天津、广州、长沙、深圳、浙江五省市之后，江苏省无锡市在1月10号首次检出一例 Omicron 确诊者，成为第六个发现 Omicron 病例的城市。中共卫健委官员说，天津疫情病毒或者已经潜伏两到三个礼拜。有调查显示，天津疫情爆发的前一个礼拜有大量人员前往北京。1月10号， 天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荣对大陆媒体表示， Omicron 毒株传播三代需要15至21日，说明病毒已经在天津引力传播了一段时间。中共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亦都说，这次天津疫情是 Omicron 变异株首次在中国本土社区传播，病毒确实传染性很强，但是症状并不明显，引力性亦都强，更加容易多点散发或者集中爆发。大家都担心 Omicron 病毒会扩散到北京，居住在北京和河北交界的市民李田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当地政府正在安排居民接受核酸筛查，担心变异毒株传染到当地。党媒《人民日报》下属的《健康时报》根据百度迁徙地图报道说，就在天津疫情爆发的前一个礼拜，即是1月1号到1月7号的7日之内，天津迁出人口主要目的地集中在北京市、河北省廊坊市以及唐山市等等，其中前往150公里之外的北京人数最多。临近下个月北京冬奥会，北京当局如临大敌，北京市疾控中心1月10号要求对天津进京或者返京人员严格落实防控措施。这一轮天津的疫情是直至目前 Omicron 在中国国内引发本土感染病例最多的城市。据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消息，截至1月10号18点，这一轮疫情天津报告本土确诊病例31例，无症状感染者10例。天津当局已经累计判定追踪密切接触者1152人，次级密切接触者685人都予以隔离管控。其中河南安阳病例和天津本地疫情属于同一传播链，都是 Omicron 确诊。不过由于中共一直掩盖疫情，中共疫情实际感染人数可能远远超过官方的数据。2022年开年，新一轮省级人事卡位战开启。担任江苏省委专职副书记一个几月的张仪珍已经接替59岁的王丽新，出任中共江苏省政协党组书记。正部级女高官王丽新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两会上面可能会卸任江苏省政协主席一职。江苏省组织部官网在1月7号宣布上述的人事更替。张仪珍曾经在河北任职多年，2015年7月份在北京担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2019年任广东省委常委和组织部部长。去年11月张仪珍任江苏省委常委和省委副书记。大概两个月之后，张仪珍再度调职任江苏省政协党组书记。中共省政协党组书记不设专职，一般是由政协主席兼任，这个可能意味着王丽新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面卸任政协主席一职。中共政部级官员退休年龄是65岁，王丽新未到年龄就卸任要职，引起关注。公开资料显示，王丽新长期任职江苏，担任过江苏副省长、无锡市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等等职务。2017年7月份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常务副省长，2018年任江苏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江苏是江泽民和周永康的老家，近年来持续被清洗。王丽新和原江苏省政法委书记王立科曾经都是省委常委班子成员。王立科2020年10月24号投案被查。王立科的下属江苏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原总队长罗文俊曾经被爆出涉嫌谋杀习近平的黑幕，王立科亦都被外界怀疑涉及此事。观察人士更加推测，罗文俊、王立科的背后另有主谋，甚至没几耐之前刚刚卸任江苏书记的刘勤俭等等江苏帮大佬亦都被认为难逃关系。这个亦都表明中共高层的派系斗争已经恶化到了明刀明枪的地步。中国知名维权人士郭飞鸿的妻子张青1月10号在美国病故，临终之前未能如愿和丈夫见最后一面。去年1月份张青被诊断出罹患结肠癌，同年12月张青病情恶化。 佢透过美国对华援助协会 China Aid 发布公开声明，呼吁中共当局能够俾郭飞鸿赴美国同佢见最后一面。为此，郭飞鸿仲写过公开信俾总理李克强。去年1月28号，郭飞鸿喺搭飞机前往美国嘅时候，竟然被拦截，冇几耐就同外界失联几个月。去年12月5号到而家，郭飞鸿再度被失踪。佢发出嘅最后嘅信息话：我又俾人拉咗。张青始终都未能够同丈夫见最后一面。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对张青嘅遭遇感到愤怒同难过。佢判断郭飞鸿目前应该系被困喺中共嘅黑监狱入边。陈光诚话：可见中共系几咁灭绝人性，丧尽天良。1月9号晏昼，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德州奥斯丁朗士表演艺术中心上演了第四场演出。德州奥斯丁的一位前公司老板退伍军人 Tom Martin 表示，积极正面充满活力的演出带给他一种非常美好的体验。当日脚步行动不便的 Martin 和个女 Jennifer Martin 一起来剧场欣赏演出。Jennifer 向大纪元介绍说，爸爸 Martin 在过去的3年入面一直盼望欣赏神韵的演出，但是因为疫情而看不到。今年神韵来了，他买了张票作为圣诞礼物送给爸爸。Martin 感谢个女为自己了却了一个心愿，并且赞扬神韵演出典雅高洁，有一种难以抵抗之美。Martin 说，演出还令我们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发生了很多事，例如现在的中国人生活得不幸福，而且演出追溯了中华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令我学到很多东西。最后 ,Martin 表示，虽然目前奥斯丁天气不好，而且还有疫情，但是他们仍然来看演出，因为演出带给他一种非常美好的体验。特别是在当今社会到处都是坏新闻的情况之下，在美国现在还有天灾。在谈及神韵演出给自己身体带来的变化的时候，脚部有伤的 Martin 笑着说，我现在感觉非常之好，可以去跳舞了。我建议所有的人都来欣赏演出。中国经济学家任泽平1月10号发表万字长文，催促中国人生育，引发网络争议，一度登上微博热搜。当晚任泽平对网络风暴作出回应。任泽平的公众号泽平云观发布的这篇文章题为《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文章引述调查数据说，低生育的主要原因是生育的成本太高，房价太高，占比分别是 41.5% 和 27.2%。 所以建立鼓励生育基金，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是解决低生育率的主要出路。文章提出，经合组织国家推出的和鼓励生育相关的家庭社会福利支出占 GDP 比重 2% 到 3%，而中国 GDP 有110万亿元，所以鼓励生育基金应该是2万亿。他建议央行每年多印2万亿，用10年的时间鼓励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任泽平特别强调，印钱生娃需要央行印钞，而不是从财政预算拨款。他说，因为现在疫情经济下行压力大，土地财政大幅下滑，政府、企业和家庭都没钱，不能够增加百姓的负担。他并且提醒说，促进生育一定要抓住75年到85年还能够生的时间窗口，因为1975年到1985年出生的这一批人还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而90后和00后的很多人甚至连结婚都不愿意。任泽平的这一番言论引发民间热议。有网友表示，雀仔冇巢可以生蛋咩？多印钱冇影响，只会导致房价更加高，生嘅人更加少。而家主要问题系好多人买唔起楼，结唔起婚。亦都有人辛辣质疑，多印两万亿唔增加老百姓负担，印出嚟嘅两万亿系咪用嚟拜山？任泽平之所以备受关注，除咗有网络大 V 嘅身份之外，仲因为佢曾经喺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 任泽平2016年在一次演讲入面透露，2009年他刚刚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时候，刘鹤曾经担任他的导师，而刘鹤被认为是习近平的经济智囊，任泽平正是因为背后的人物而备受关注。近期任泽平频繁发布低生育率的相关文章，包括梁建章任泽平成立育窝人口智库，90%的人不愿意生三孩，建立鼓励生育支持基金，和鼓励生育基金刻不容缓扭转低生育率陷阱等等。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